2024戒烟就赢比赛开跑，尼古清戒烟喷雾陪你一起强大。戒烟不容易，单靠意志力戒烟的人，时常无法克服戒断症状而失败。尼古清戒烟喷雾将是你的神队友，简单一喷，药品急速释放，立即缓解七大戒断症状，不限场合，提高戒烟成功率。除了尼古清神队友，你还可以寻求专业医疗人员协助，一起迈向戒烟成功之路。尼古清戒烟喷雾，用科学方法戒烟，请咨询全台各大药局及戒烟门诊。本广告由尼古清戒烟喷雾卫部药书字第027835号提供，嘉安嘉户股份有限公司，台北市中山区民生东路3段2号10楼，北市卫药广字第113030190号。尼古清戒烟喷雾，相伴每个新开始。
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Alex。
上次我们已经有说，我们上次带小朋友出去日本玩，去滑雪一下，顺便还去东京，还有采草莓，还去了很多地方玩，
总共9天。
对。做8夜，
是，
然后我们是利用一般国小跟国中他们还没有放寒假，机票比较便宜的时候去。我们小朋友因为比较小嘛，才3岁，所以什么时候去都没有差别。他们回来他也没有寒假，反正要继续上课，除了过年有过年假。
是，
这次我们的标题就是带我们的3岁儿子去日本，没带推车后悔了吗？你有后悔吗？先回答。
我之前很紧张，但是后来发现，他表现的比想象比我们的好，所以没有后悔。
带不带推车这件事情呢，其实是我看到我一个好友，知名部落客女王，她的小朋友比我们小朋友好像大差不多1岁左右吧，所以现在差不多4岁。但她在3岁多的时候，她自己就带小朋友去什么泰国、日本，自己一个人哦。你也知道，一个妈妈带一个小朋友去玩，她不可能带推车还拉行李，根本就是行李太多，她根本没办法拿嘛，
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所以她就尝试就是让小朋友自己走路，那她小朋友好像也挺能走的，好像就是慢慢几次训练下来，她可以安心这样说她自己的经验啦，就是每一个小孩都不同。所以这一次我出国的时候，看我们小朋友是3岁4个月，所以我就跟 S 讨论一下说，因为日本只要在东京就要坐很多捷运，就会上上下下，如果你带推车又推行李又有拿其他东西，真的很不方便。因为他已经是可以 走路的嘛，他不是不能走，我们要不要尝试一下不带推车试试看。
在做这个决定之前，我其实还蛮担心的，因为他刚好就是这个年纪要借推车的年纪，他在平常走路的时候常常还是会想要讨抱，然后我们老实讲，两个中年爸爸你要一直抱着他，其实手也受不了。那一直带推车出去呢，他就养成了一个依赖推车的习惯，尤其他长得又比一般的同龄的小朋友稍微的大只了一些，所以你会觉得说，哦，他这么看起来这么大，虽然说他只有3岁多，是不是不应该坐推车了？
其实也是一个很现实问题。我们两个人出国带个小朋友，好，行李寄仓出去那还好。那如果当我们下飞机要拿完行李，一个人就要看大的行李吗？我们这次带两个大的，其他都是 carry on， 两个 carry on。
对，
如果你还带一个推车，那一个。
那是不可能的。
一个大人你要牵着他还要推车，你还要 carry on 两个，你根本拿不下来，因为另外一个人就已经要推大行李了，你了不起再多一个小行李。
是，
除非他是不行，那是不可能。当然他可以坐在上面，但是你要去那时候坐什么 JR 线啊，或是他们地铁线，不是上上下下。当然我也可以叫 Uber 或什么之类，但是总是觉得我想让他体验一下，不要就是每个机场一到马上就有计程车住，然后到饭店什么都是把你安排好好，然后都不用走路。那我觉得我不想这样子
啊！我知道了，我们应该请Elon Musk， 我们最喜欢的人，帮我们发明一个 self driving 推车，就是自己开的推车，
自己开推车哈。
对，
那不知道可不可以上飞机了？
一定不可以，因为它是有电动的，
对，
然后应该也会很重。
所以这时候我就想
说而已，
就是至少一个人看 大行李，另外一个人至少牵着小朋友，了不起拿了一个些手提行李，不晓得还可以看他。如果你上下一些地铁当中是比较方便，至少拿了行李之后，
有小朋友人就知道，其实这个是一个还蛮大胆的做法。因为如果说他真的不想走路的话，那你要怎么办？可能有两个情形会发生。第一个就是他可能在大马路或者是在公共场所之间就是大闹，坐下来大哭大喊。那这时候你要怎么样？你要实行温柔教养、温和教养，还是要你要很严厉？两者其实都有可能会有反效果，老实讲。那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说，好，那你如果说因为为了不想要他大吼大闹，然后你就开始抱他，那他就知道说他只要大闹就可以讨抱。
而且三四岁我也不相信大人你能抱多久，
真的不可能抱多
久。对啊，
其实我们两个男生这样子轮流抱也不可能一直抱下去。
你说有时候楼梯比较高比较多，他走比较慢，日本人有时候你知道也很急，上下楼也很多很急，你不想要让他你知道受到就是挤压，然后你可能抱一下，走一部分阶梯当然是 OK。那这次之前我们有这样先讨论过了，所以我们知道要跟我们的儿子先沟通一下。
对，所以先沟通就是不是你要开始走路之前才沟通，就是我们
前两个礼拜，
对，前两个礼拜就开始跟他讲说，哎，我们要开始多走路了，因为你在日本的话就没有推车，一直跟他灌输这一个观念。然后我必须跟大家讲，三岁多的小孩子已经是可以沟通了，大部分的吧。所以你要把他当作一个个体，一个类似成人去跟他讲道理，他是可以听进去的。
所以我们一直会跟他说，那我们去日本走路会比较多，我们还要去滑雪。你也知道滑雪你还给你推推车过去，那还去滑什么雪？对，这个不是说这么尊荣，把你车带过去然后你就站下来滑完雪再推回去，这好像也不对嘛。你滑雪已经开始有体力上的东西，你就跟你运动一下，你是不是要先热身，先走一下路，先骑一下脚踏车，或先热身，让自己 warm up 一下。所以呢，我们就之前就已经在两三个礼拜会常常跟他讲说，哦，我们要去玩，我们要去日本，要坐飞机过去，要去滑雪，可能要走路比较多，所以我们现在要多练习。
这方面我们就是用一种软硬兼施的方式。那所以软呢，就是以他想要做的事情，他对这一趟日本行要去滑雪十分的期待，因为他也没有看过雪。虽然说他没有滑过雪，但是好像听起来滑雪很酷，所以他一直说他想要去滑雪，一想要去滑雪。那我们就会说，哦，如果你要去滑雪的话，都一定要自己走路哦，因为我们东西很多，然后穿得很厚重，不可能去抱你。所以我们就以他想要的东西来做引诱，然后让他做他可能不想做的事情，就是自己走路。
好，所以我们之前有先沟通好，当然下飞机这一切都还算顺利，一点都 OK。 但偶尔可能有些很长阶梯我们抱一下，那其他在地铁当中或 JR 当中也有一些手扶梯，我觉得也 OK。 如果你们不想走手扶梯，人太多，我觉得电梯，
对，
我觉得现在电梯行业还蛮多，几乎大站应该都会有，我觉得也不是一个大问题，只是你可能要稍微走一下，但至少有电梯嘛。
是，没有错。那第二个方式我们会采用的就是利用他的好胜心。其实在这个年纪的小朋友，他已经有点来不及要长大，迫不及待要长大，所以我们就会说，哦，你现在已经是小哥哥咯，你不是小 baby。 如果说小哥哥的话，你就要自己走路。他就说，哦，我是小哥哥，我要自己走路，我不要像小 baby 一样被抱着。所以利用他的好胜心来达到我们想要的目标，也是另外一个小技巧。
因为在行程当中总是会看到婴儿嘛，婴儿都一定是被抱着，或者比较小的婴儿会坐推车，这也是很合理。
对，
那我们这一趟行程到底他有没有坐到推车呢？有，在哪一个行程？我们先有在几个晚上是在清景泽在那边待着，后来有几个晚上是在东京，我们有去上野动物园。那上野动物园就是有租推车的地方，那你也知道动物园都比较大，我们也知道会走比较久。日本其实在各大百货公司或各大游乐场、水族馆、动物园都有租推车，非常方便。那我觉得如果你们需要坐地铁过去，你觉得需要一个推车，那边倒是可以先租一下。那他的百货公司的推车我觉得更进步，他们推车已经像是我们大卖场你的 shopping cart， 就是那个推车不是要放什么十块钱才可以拉出来吗？他们的百货公司基本上他们的手推车是这样拿过来，你不是要跑到什么服务台或是 information center 去借一个什么抵押证件，没有，这个大的百货公司都这样做，那是不是就已经很方便？你也不要去排队，你可能在一些入口处旁边就会有标示说这边可以手推车可以借。
没错，没错。
所以呢，我觉得如果 你们去一些比较需要走真的很长远的路，可能三四岁小朋友你没办法预习、嗯、那你到那边也可以租车，也是很方便。
对，那我们去这趟日本行之前呢，也有询问一些其他的家长说，哎，如果说你们小朋友一直想要逃跑，那你会怎么解决？那有几个小 people、我们听到了，我现在也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个就是跟他约定一个，就是说，哦，好、我们可以抱你抱到比如说前面的一个红绿灯，然后下来你就要开始自己走。这个的方式就是说，你不要一次马上拒绝他，你要有点类似满足他
心理的需求，
心理的需求，然后你有抱到他了，但是这个距离可能很短，那他也知道说他达到他的需求之后呢，他要遵守他的承诺，就从那个时候就要开始自己走。第二个就是也是引起他的好胜心，就是有一种玩游戏的方式，我们小朋友很喜欢就是拿第一名我常常会说，哎，好，我们看谁会可以先到前面的一个比如说出口还是什么地方，然后说，哎，我们来比赛，那他就会突然间很有精神，本来是好像懒趴趴的说我已经走不动了，但突然间我一说要看谁可以先跑到对面的一个点，他就会变成很有精神，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达到你的部分目的、
啊、那个马路上我们还是要小心走了，不能随便乱跑了。
对，我现在不是在讲说在马路上、啊、可能是在人行道或者是
然后商场，
其实这方面我会尽量不是用跑的，而是说用走的、嗯、就是说谁可以先到那个地方、嗯、
哼。另外大家应该去过东京都知道，尽量避免上下班的时候带小朋友去坐地铁，因为人很多也很挤、嗯，那小朋友站的可能也会不舒服，假如你们要搭比较多站的话，
对，
那尽量非尖峰去的时候出门，我会觉得会比较好一点，有时候 还是会有位置啦、嗯、对，没有，那周末有时候更不用这样、
嗯、大叔跟 Jeremy 去日本都有 N 次了，很多很多次，那但是这一次是第一次真的带小朋友一起去、嗯、我觉得就是让我看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东京，完全不一样的清景泽完全不一样的日本，好像去一个新的旅游景点一样。
对，我们的这个东京行就去了水族馆去了动物园
是
去了室内游乐场、嗯、还有室内角色扮演的游乐场，然后
我发现
没有太多自我的行的活动啊，没有自己以前会常去的活动啊。
对，让我有点惊艳的，
很早睡觉，
很早睡觉，让我有点惊艳，就是东京其实是一个小朋友很多东西可以玩的地方，他们其实对小朋友的发展跟游乐的空间还蛮注重的，绝对不是只是说哦，你带小朋友去东京只能去东京迪士尼，
真的他的友善度很高，
十分的高，然后我觉得设计的都十分的用心，
对，
都十分的用心，
小朋友的东西真的是还蛮丰富，你常常可以买到他们需要的东西，我觉得绝对卖的东西是比台湾更周到一些，更需求更多一些。举个例子，就是我们去的那个无印良品，然后我看他有卖那个小朋友的木筷，他竟然给我卖三种 size
筷子，
对，大家可以追踪
三种不同的筷子，
我把它照出来，然后我也买了三种不同的这个长度的筷子，都是小小的，不是大人的哦，他最大不大人，就是那种可能了不起七八岁 九岁用的、嗯、那还有更小三四岁跟五六岁三种 size， 我那时候吓一跳，像小朋友还可以分这么多 size， 他可以在我们的 Instagram 就徐大叔的 Jeremy 上面看一下那个照片，我觉得无印良品卖三种不同size 的长度的筷子给小朋友，不是大人筷子，我这让我是超压抑的。
说起无印良品，我觉得在东京买无印良品十分的值得，就是它跟台湾的价差是还蛮大的，尤其比起像其他的知名品牌，像 Uniqlo，
Uniqlo 大家已经知道会比较便宜，但是无印良品就差更多，
差更多，对，
然后东西也更多嘛，
对。
那当然去日本，尤其去东京。嗯嗯，这种大都市行程就是不要超过两个一天，大家应该看过都知道，而且有些小朋友像我们小朋友可能中午会要睡觉一下，他如果、不让他睡，可能你知道晚上就会比较闹，你可能晚上行程你也没办法安排什么。
我们还没有小孩子的时候去东京，可能就是早上出门，然后一直到吃完晚饭才会回家，回家可能休息一下，搞不好还会想要去夜夜更美丽这样子那现在是完全不可能了，就是我们早上很早就出门，然后吃了 中餐之后回家跟小朋友睡个午觉，然后再出门，
有时候两
等于是分个两个行程就对了。
那一定有很多父母现在有了小孩去东京跟以前不同，就是以前都会不管是男生女生就会有一些购物的需求，不管你喜欢什么，你喜欢买这些，不管是男生喜欢买这些电子用品游戏机啊、或是一些高科技的东西啊，像大叔 喜欢买这些厨具的刀，
对，
那或者是有些女生想像美妆品卖衣服啊，卖一些各式各样的东西，所以父母在当中也可以稍微妥协。怎么样妥协呢？举个例子，就是有一天大叔要去这个什么街去买刀子，
是道具街、
哦、道具街在浅草附近，然后我就带小朋友白天去了晴空塔、四楼有一个室内儿童游乐场，就跟我们在百货公司或者是其他卖场一样，有一个很大，你付费进去，平日的话人不多，家人很多、啊、尽量是平日去，你可以玩很多跳跳床啊，什么球类游戏，还有益智的游戏，他还有老师小姐姐在那边的活动，他还有小小的户外区，在我们的这 Instagram 上面有大概 po 几张给大家看一下，
对，
那就可以让另外一半他去购物买他的需求，给他半天的需求去买他需要的东西，半天之后再
回来，十分感谢，
对，
十分十分的感谢。
所以如果要去东京的话，父母真的有些购物需求，因为你带小朋友真的很难买东西嘛，
对，
你他在那边吵，你也没办法专心看，你也没办法专心比较，你也没办法看的很多、其实会比较麻烦，所以有买东西的需求的话，我觉得父母、大家可以稍微这个轮流一下。
在这方面我们是比较幸运的，因为我们有彼此可以呢互相 take turns， 然后可以轮流，
但如果
不然也不行，
当然要自己带小孩，那就没有办法，你就是符合小孩为主，你主要带小孩出去，应该是出去看一下嘛。
对，没有错。
在东京的时候，有一天小朋友吃完饭回到饭店，譬如说已经快三点了，两点半还是三点之间，然后就赶快让他睡个午觉。那时候想说啊，那下午他四点多起来，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好像很晚，冬天在日本也是天黑，五点多就要天黑啦。所以找，哎，找了一个好像不远的地方。就是室内的角色扮演的一个游戏场，给专门给小朋友的。然后他早上一天有两场，好，早上九点好像到两点还是到三点，然后休息一个小时，四点好像到九点，跟那个商场的经营时间是差不多。我们就过去了，还蛮让我讶异。他叫什么 ？Kit Zania Tokyo， 在丰州。我们那时候坐 Uber 过去，因为为了时间上比较赶，也还好。那里面就是很多的工作的角色扮演，
工作的角色扮演，
各式各样的角色扮演。你不要说一般的什么消防员、警察，这些比较医生这些工作，他还有一些什么做鞋子的，炒菜的也有，
甜点师，还有
那验光师，还有一个最让我惊讶，我觉得没有去我绝对不会知道，有一个角色扮演。叫新娘，
新娘，
你是不是看到？就是忽然他在那个场地当中奏这个结婚进行曲，就有新娘或者有些想要当新娘的小朋友，然后在那边走出来，他们就会绕一圈，因为他们就是 dress up 一下，然后走出来给大家看。那反正小朋友做喜欢的事情嘛。
对，
就让他们做。
他这个大部分是给三岁到五六岁左右的小朋友，然后他的特色是，你要去报名的话，就小朋友自己去报名，然后进去之后呢，家长就不能陪同，我们只能在旁边可能跟着拍照之类的。然后他们会换上适当的服装，像这一次小飞，他就是有选了警察，还有消防员，还有飞机的驾驶员、
机师，
这三种，所以说
最热门的
每一种都有他自己的服装。然后进去之后呢，就会有一个大哥哥大姐姐，然后带领他们做不同的活动。例如他们在做警察的时候呢，他们会有对讲机，然后他们会去一个犯罪现场，然后采指纹、采脚印，然后再用对讲机说：“哎，我们已经结束了，这样回去。”所以整个过程当中呢，他们都觉得好像说，哎，原来这个就是工作。每一个 session 完成之后，他们还会发薪水。
对，
然后这个薪水你累积到某一个数字，你可以去他们的商店里面买一些小东西。这些小东西当然都不是一个什么昂贵的东西，但是就让他们觉得说钱是怎么来的，是要工作才有钱。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有教育性质的活动。
但它都是日文啦，
都是日文啦。 对，然后他们会讲一些十分简单
的英文。
主要是这些活动呢，你用匕首那画脚，然后有些动作大家小朋友就会了解了。所以说会不会日文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让我有点惊讶的是，我本来觉得说这一系列的活动可能对三岁的小孩有一点点沉闷无聊，但是我们去过之后呢，他一直吵着说他
还
想
要再
去，
下次我要再去，
还想要再去。我就觉得哦，十分的棒，并不是说你去做一些亲子活动就只能去做一些跳跳床，或者是再大一点的话就是他们会想要打一些电动玩具之类的，完全不是这样子。像这种很有教育性，让他就是更早社会化的活动， 竟然小朋友也是十分的喜欢。
他有一些那个工作是赛车手还是修车的，跟车子有关的，
有修车，有驾驶试车，什么都有，
反正各式各样。
那个就需要比较大一点，所以小飞就没有去试。
对，那我觉得好像也不止到五岁，可能六七岁，我觉得都还蛮适合过去。那时候更大了。
那个新娘，我觉得应该有小学。
对，我觉得很压抑，有个工作是新娘。但 anyway， 反正他喜欢，
然后那个同时还有一个。新郎，然后新郎刚好是一个更小的，可能是只有三四岁，然后后面有一些伴郎跟伴娘，
然后跟大家父母也说一下，他每个 session 差不多都是三十分钟，
对，
所以三十分钟你可以坐那边休息一下，等他完成你再过在门口再去接他就可以了，
是没有错，
对，没错，我也很
觉得还不错，
推荐有这个三岁到七岁好了，小朋友都可以去一下 Kid Zania K I D Z ANIA Tokyo 丰州
东京十分的推荐。这一次我们东京日本旅一个重点就是去滑雪，你要不要讲一下他就是我们跟小朋友引入的这些 ski class 的事情。
之前就是好几个月前要去滑雪，那我选了一个比较近的，可能雪没有很多吧，大家第一次去就是清景泽，那很多人之前已经跟我讲那边下雪当然也不是很多，那个雪场大部分都人造雪，
人造雪，
因为那我也 OK， 因为小朋友又不是很会滑雪，他又不能滑整天，他也不、就是、
小朋友不会滑雪，
对，就是去体验一下什么是雪，是，所以我找了那个就是王子饭店，然后离东京还蛮近的清景泽，他有这个熊猫滑雪学校吧，
对，
他专门是三岁到九岁，那是小小孩，那边都有一些助教，过去的时候让我讶异的是那边助教，我看三分之二都是台湾的大哥哥大姐姐过去打工的，
对，
所以讲中文是绝对没问题。
是，
班上有一半以上是台湾人，当然有些香港人或是其他国家过来的人，但日文课是绝对有啊。那他英文课跟中文课是在一起，所以在那边，只要会讲英文、中文，上课沟通绝对不会是问题。那去那边，他有早上两小时，下午两小时。之前本来想要报名整天，那边的教练有说，像三岁多的小朋友，如果报名整天，不确定他会不会比较累，因为中间只有休息，比如说两个小时，包括吃饭。
对。
那有些小朋友要睡觉，他觉得累，你就下午就没办法。所以我听了这个建议，就只有报名半天，但是报名两个半天。就是 一天去半天两小时，隔天再去半天，都是早上两小时。
先讲一下他那个课，小飞上的那个课里面差不多有多少，七八个小朋友嘛，然后那个年纪从三岁一直到
五六岁七岁
都有，那小飞是最小的三岁，比他更大的话就是开始四岁五岁起跳，
但是他会分，就是他们会分比较年纪，还有分你会不会有没有滑过雪，然后师生比应该不要，就助教老师跟这个学生比例，我觉得其实蛮高，有时候可以到一比二。
所以一是什么？一是小朋友还是大人？
一是大人啦，二是小朋友，就是他那个师生比就是蛮高，不是说
真的很高，
一个教五个没有，不教是他就是几乎一比二，我觉得
是不是
很划得来了。
大哥大姐可能还是助教，所以说他可能
对啊，
领的薪水没有那么高，还是怎么样？不然的话，我觉得那。如果说每一个人都要付薪水的话，我觉得那个师生比肯定应该是不划算。
可是我觉得助教也够啦，他们都不会，不是助教教一下，你要老师真正教，因为才刚开
始哦，绝对够，
对啊，绝对这个，
我是从那个商业模式的角度去看而已。
OK， 那他们一定害了很多这些从台湾过去，因为可能需求很大嘛。那所以，熊猫滑雪学校在王子饭店有好几个滑雪场都有，大家也可以上网可以找得到。
小朋友学滑雪其实可以比大人学得更快，因为他们身体的重量跟体积都比较小，所以他们的重心也比较低。这有两个好处，第一个话就是比较容易平衡，比较可以学习一些基本的滑雪的方式，然后第二个话就是你跌倒的时候也比较不会那么的痛，老实讲。
对，那这是
对，所以说其实我觉得他还蛮适应的。
对，然后这是在住王子饭店，他有附设这个滑雪场很近，也然后常常有时候要坐他的叫区内园区内的巴士去嘛。
对，
他很喜欢要坐巴士，就是要坐好几趟。然后王子饭店里面也有温泉，他也很喜欢泡，
是
他就是绝对每天都要去泡，因为我们就在这那边灌洗嘛，就很方便。然后泡温泉变成他很喜欢的活动之一。
当然我觉得我们这一次行程算是十分的顺利，有一大部分的功劳应该就是小朋友自己的个性，
当然
我觉得他就是对这些活动还蛮热衷蛮喜欢的，所以并不表示说哦，每一个小朋友的经验或者是家长带小朋友来日本不管是滑雪还是去东京都会跟我们一样，只是我觉得哎，好像老实讲让我觉得 对未来更有信心一点，
对啊，
因为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的累，那么的不顺利。嗯，
对，我们这是在清景节待四晚五天四夜，其实还比一般多，
还蛮长的。对，
因为一般 JR 的那个套票啊，
是
很便宜，套票是要三天就把它用掉。那显然我们没有嘛，那就是不是那么赶。那时候我想说，清景泽既然要滑雪两天，你第一天到，你滑一天，第三天走，你根本也做不了什么。
嗯，
对，而且还有熬累。
嗯，
然后我们安排我们的好友就是 Uncle Kai 帮我们
是
采草莓之行
啊。我觉得那采草莓是对大叔我自己来讲说最难忘的一部分，因为我因为那个采草莓，它里面的话就是你付费进去，它可以开放四种品种的草莓让你品尝，
15分钟。
对，然后当你在品尝不同品种的草莓，然后熟度都是一致的时候，你开始会知道说，哎，原来草莓是不一样味道的。
哎，两个草莓
是不一样味道的。
两个草莓在这边，你可以像吃一口，这是什么味道？吃一口什么味道？因为很少有这样的机会吧。其实在台湾，你可能买一盒草莓，当然我不确定台湾草莓的品种有多少，但是两种 不同品种，三种不同品种，同时
四种不同品种，你可以同时是四手连发。
你这样吃起来，你才会感觉有时候要同时间吃，你才会有感觉有哪里的不同嘛。有时候时间不同，这时候吃，下次又吃另外一种，你可能已经不知道如何比较了。
这个让我想起 有一个类似，就是像试酒，就是你如果说品尝 wine tasting 的话，你不管是啤酒还是红酒，如果说你同时试三四种不同的酒，你才可以开始真的 appreciate 不同品种、不同的地区风味的不同。这一次我们的吃的草莓呢，有一些有哈密瓜的味道，有一些比较酸，
有些比较酸，
有蜂蜜的味道。
蜂蜜让我觉得很讶异，
十分的惊讶。
对，蜂蜜
甜到你会觉得吃几个就会有点过甜。
对
对。另外一个好处就是你在现摘的时候呢，你可以摘到熟度是已经是刚刚好的。
嗯哼。
常常我们在市面上买的草莓，因为它需要运送，所以都是在还没有全熟的时候就已经摘下来，因为它需要保存。所以你买回家之后，你不一定是最好的熟度。一般人可能没有办法真正懂得怎么去放到刚好的熟度，或者是有那个耐心去放到刚好的熟度然后再食用，
你也不知道啊。
对，所以常常你买回家之后可能就立即吃，你会觉得说，哎，其实有点过酸或怎么样，但其实因为它没有全熟的原因。
那你刚才就选的那个最红一采，
没有错，
就是爆出来在你口中觉得，哎，好像我吃过，当然我草莓也没有吃够多，只是那时候我觉得哇，吃过最好吃的草莓，希望下一次可以吃其他草莓。我们有把采草莓的这个影片短片有放在我们的 Instagram 徐大叔和 Jeremy 或者你看财富自由，当然有我们的粉丝会说哪边草莓不错，好像在东北，我们下次要去吃。
什么好像变成有点像草莓或是买刀的大 PK， 就是大叔只是把我们自己的经验 po 上去，然后就很懂很多的粉丝，然后也很热心的粉丝跟我们讲说，哎，他们觉得哪里哪里也很不错，那表示说有很多地方可以去。
啊，没错，
我必须说我吃了这些草莓之后我真的回不去美国草莓了。美国草莓就是很大，
然后难吃，
然后就是对没有什么味道，没有什么味道。
对啊，你会觉得
没有什么风味，
就真的好像差太远了。
是，
它只有可能形体好看一点，其他都不如。形体也不一定有多好看啦，我觉得日本草莓也没有，也比它好看很多。
去年我们去美国的时候，有去采一些蓝莓，还有一些
raspberry，
但是没有采到草莓，因为可能不是季节。以后看我们有没有机会，然后再给美国草莓一次机会。
好，我们就来比较一下。那这次为什么会采草莓呢？就是我自己在 Google 一下，想说啊，清景泽除了这次我们要滑雪，那还可以做一些什么活动？因为是冬天，所以呢，你可能不会像一般夏天有什么去老街或是去骑脚踏车过去去逛一逛啊。那冬天不太可能，又太冷了。冬天这次我们去它的一些清景泽什么旧街吧，很多商店也没开。之前我在 Google 的时候有看到，所以还有一些什么一些小瀑布啊，还有一些景色庙。那如果没有开车或是没有骑脚车，其实很不方便。你又带小朋友，
嗯，
所以我看到一个采草莓。当然，这次朋友可以在 JR 那个清景泽站可以租车，可以开过去，只要15分钟。会看到这个，因为之前我好像看到 KLOOK 有一个行程是这个草莓，这个草莓地方叫 Garden Farm， 可是它的这个行程只有一个。就是给你篮子采，比如说几颗的草莓，然后又买了，但不能现场吃。后来我是找了其他的网站，它有这个，就是比较高阶的方案，是花好像4300块、4400块日币一个人，45分钟可以让你吃四种草莓。你要买就是另外，但是可以让你吃，就吃到饱概念在四十五分钟。你真的 吃不了这么多，但是
我真的十分建议，就是当天你就不要吃早餐。
当天我们好像也没有吃什么早餐啊。
虽然大叔已经远远过了就是吃buffet狂吃想要回本的年纪，但是我看这些草莓，我觉得说哇，我不管怎么样一定要回本，因为这是机会太难得了。
有跟我们一起去的友人，他也没有吃很多，因为你知道大人的草莓，你能吃多少颗啦？你吃十几颗，你就觉得已经差不多啦。嗯，而且甜甜的，你有没有东西配之类的？
是，
他还给你配那个叫什么炼奶什么的。
炼奶，
我觉得根本不用了，根本不用，就单纯吃就超棒的。
我发现日本人很喜欢草莓配炼乳，因为我在超市看到的草莓旁边都有卖炼乳，
就他们习惯，
他们的习惯。
但我觉得他们草莓已经很甜了，
真的十分的甜。
对，我觉得不需要。嗯，那这有什么去日本行还想要讲的吗？啊、哦，你忘记了，你没办法吃到天妇罗，我希望你下次有机会。
带小朋友出去最担心的就是吃，他吃不吃的习惯，吃不吃的够，那就是在餐厅是不是可以 behave， 餐厅是不是有他喜欢吃的东西。这一次我觉得让我十分的放心。第一个，因为日本很多餐厅，他们不管什么餐厅都会有儿童餐，
对，我觉得还蛮不错的，就是各式各样餐厅，对，其实小，
然后 CP 值十分的高，
对， 还蛮不错，然后价钱又便宜嘛，
我都会想吃。
然后他们也跟美国一样，大部分餐厅不是绝对，就是有些小朋友会给水杯嘛，他们会给一般的纸杯加盖子加吸管，
是，
对，有很多是这样，但有一些烧肉餐厅没有，比较简单的没有，或是比较不是小孩子会常去的，但大部分餐厅都会有给这个儿童餐跟儿童的杯子，我觉得蛮好的。
那是什么样的儿童餐呢？那当然是儿童喜欢的东西，会有比如说咖喱饭、炸鸡，但是他们炸鸡是唐扬炸鸡。唐扬炸鸡的话，就是不是卖到那种鸡块，鸡块不是那种就处理过的，你也不知道它这个鸡肉到里面加了什么东西，而是它是整块的鸡腿肉。然后它日本就是炸的，就是刚刚好，我必须说，就是比平常吃的在台湾吃的就是炸的好很多。最后他们常常也会有小汉堡，
对，
所以跟小朋友想吃喜欢吃的东西，基本上他绝对不会饿到。
有些饭他们还会做一些装饰，我觉得都是还蛮用心。我觉得家庭去，十分的用心，不管带老人带小孩去东京的话，大家都很放心。对
对，我们小朋友又特别喜欢吃肉，所以即使我们带他去吃烧肉呢，他饭吃一点就不吃，但是后来一些好像昂贵的和牛，他就吃得很开心，只要没有肥肉，
对，
他都吃得很开心，
只要软软肉他都觉得很 OK。 所以这也是我们今年刚过去日本行，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也希望大家如果说有其他的小 people 可以让小朋友多走路，不坐推车，不讨抱，我们也会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分享。
那真的每个小孩不一样，那只是我们分享我们经验，如果你觉得带推车去是比较方便，那绝对是无所谓的。好，那我们就下次再见了。 Cheers，
拜拜。